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8月21号，公元2014年10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即将对加拿大展开访问；前藏人政治犯讲述狱中被虐经历；洛桑森格恭贺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行政中央外长向国外学生团介绍中道立场；超级气旋风暴袭击印度东南岸，损失惨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对加拿大展开弘法行程。与此同时，美国《赫芬顿邮报》刊文对达赖喇嘛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下面请收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据达赖喇嘛尊者官方网站公布的行程安排，本月底尊者将对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展开弘法行程。10月21号，尊者将在温哥华市会议中心与该国经济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及公共政策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们进行一场主题为“心灵教育之科学”的论坛。此次加拿大行程中，达赖喇嘛还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藏人文化协会以及当地参智寺的共同祈请，将于10月23号当天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雷鸟体育馆中向信众教授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并传授观音灌顶。与此同时，美国《赫芬顿邮报》刊登署名文章，分析了达赖喇嘛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文章回顾了加拿大历届政要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以及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关注。作者指，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于11月访问中国，因此觉得哈珀应该证明自己正如达赖喇嘛所形容的一样，既能与中国保持紧密关系，又能保持自己的民主价值。达赖喇嘛尊者于2006年获加拿大政府授予荣誉公民身份。作者认为，中国与加拿大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影响此次达赖喇嘛在加拿大所受接待的规模，但他认为总理哈珀11月的访中行程是加拿大向中共施压，促使北京当局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进行具实质意义对话的最佳时机。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期刑满获释的一位前藏人政治犯讲述了狱中亲身经历，颇受酷刑折磨，使这名政治犯眼睛失明。曾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一位前藏人政治犯向本台驻一南记者介绍说，中共政府已指控涉嫌政治罪，对自己非法判刑后，监禁在成都市一座名为滇阳的监狱中服刑，近日刑满获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藏人政治犯表示，自己曾遭到当局的多次拘捕，而最后一次则被判刑后关押在滇阳监狱中。当初他进入这座监狱时，共有50多名藏人政治犯，虽然狱警们使用各种刑具随意毒打和虐待政治犯，并公开表示如果承认受达赖喇嘛或境外藏人的指示就会从轻处罚等，但自己和其他藏人都坚守理念，拒绝与当局合作后又遭到毒打，导致自己的双眼几乎失明。与这位前藏人政治犯一同监禁滇阳的很多藏人被中共非法判处重刑。他说，被关押在滇阳监狱的藏人政治犯分别来自甘孜、兴隆、鲁霍、色达和道孚等县， 其中一位名叫本嘎多杰的兴隆县藏人被判终身监禁，白马被判终身监禁，唐藏被判15年徒刑，道孚县藏人扎巴被判12年徒刑，景美次人被判8年徒刑，贡觉县藏人本嘎被判7年徒刑，甘孜藏人拉巴次人被判7年徒刑，班丹陈列被判8年徒刑，欧珠平措被判9年徒刑。另外还有很多被监禁的藏人政治犯，但他们的刑期等具体情况不详。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向近日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拉拉与沙提亚提两人进行祝贺，并向他们为争取儿童基本教育权利所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敬意。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由巴基斯坦女子受教育权活动人士马拉拉以及印度儿童权利运动家沙提亚提两人共同获得。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表达祝贺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也发表声明，向两名获得者表达了敬意。洛桑桑格在声明中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马拉拉与沙提亚提两人在儿童教育权利抗争中所付出的贡献表达了敬意。声明指出，马拉拉为女童的教育权所进行的抗争以及她本人的决心对世界来说已成为英勇的象征。洛桑森格还形容沙提亚提在同儿童拐卖交易及强制劳役所进行的抗争中一直保持坚定的信念，她的非暴力抗议游行活动对无数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司政洛桑桑格在对两人表达衷心祝贺的同时，也强调了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抗争能够继续下去的重要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于昨天13号下午向来自美国各高校的几十名学生介绍西藏现实处境和中间道路政策。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设在尼泊尔的藏人与喜马拉雅民众计划的组织下，来自美国15所高等学府的20多名学生于昨天13号参访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昨天13号下午4点，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阳女士接见了参访学生团，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和一直努力通过对话来解决藏中分歧的诚意，并回答了与会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月6号到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儿童村苏加学校中组织举办了提高中间道路认识培训活动。当时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南努布向与会师生和民众介绍了中间道路政策的形成特点和含义，以及华人和国际社会对这一政策的支持等情况。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超级气旋风暴胡德胡德日前狂扫印度东南岸，导致印度安德拉邦和印度奥里萨邦境内多人遇难，几十万人被疏散避难，交通电力瘫痪，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超强气旋胡德胡德于10月12号 由印度西孟加拉湾登陆，随后以195公里的速度侵袭印度安德拉邦沿岸地带，带来狂风暴雨。截至目前，在印度安德拉邦和奥里萨邦等境内，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30万户断电、4万多户房屋损失、40万居民被紧急撤离，通讯和电力设备也受到严重破坏。受侵袭地区大量建筑和农作物受损，交通瘫痪，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样，受此次超强气旋风暴的影响，印度贾坎德邦哲雪铺境内流亡藏人白滩金山集中地也受到洪水袭击。所幸这场洪水在白滩之前发生，只冲走了藏人建造商铺所用的铁盒板。当地经商藏人表示，这次洪水造成30多万印度卢比的经济损失。此外，藏人网民在脸书等社交网站上发布图文消息，指出本周一13号，在西藏安多海南州新海县河卡镇境内，一辆重型卡车在行驶中因刹车线突然断掉，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10多人死亡、30多人受重伤。另据消息，加拿大人迈克尔·巴克利于2009年拍摄完成的有关西藏环境问题的纪录片《消融的西藏》，将于今年11月11号由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整理成书出版发行。纪录片《消融的西藏》片长40分钟，主要讲述了迈克尔·巴克利以旅行者身份在西藏游历时所观察到的当地环境问题，尤其是西藏的冰川融化以及大型水利设施对于河流自然生态的破坏。影片中大量运用了照片作为画面素材，电影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对于能源产生巨大需求，对在西藏境内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成为中国应对能源紧缺问题的方案之一。尽管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都对在雅鲁藏布江等河流上拦水重坝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对于地震隐患、生态环境的担忧，但这并未能改变中国政府的决心。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摄政摄政王与噶当哲蚌寺之间发生矛盾时，由携带温修杰波担任摄政等所有重大政治事件都是西藏人民自己决定的。满清政府除了对西藏政府已经决定的人事加以象征性的奖赏而外，起不到任何作用。比如当时摄政到北京呼吁清皇支持他，当时此时的清朝皇帝不但支持不了他，相反给摄政的对手携带汪修杰波辞意罗孟罕之爵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满清政府在西藏连自己的政治盟友都保护不了。第二，以西藏的外交而言，公元1853年在藏语边境发生的西藏炸坝的事件上，西藏小白汪修杰波亲自到印度弟子堡与英国人进行谈判，并前后签订两项协议。公元1852年，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政府商务人员格桑杰门与拉达克间发生拆码问题时，拉达克与克什米尔为一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政府官员为一方，双方签订条约并盖章签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系列